丝鲁、民楚、游秦，你们过来，为父今天要跟你们讲一讲兄弟间的相处之道啊。有人民以后，就有夫妻，有夫妻以后，就有父子，有父子以后，就有兄弟。一个家庭的亲族关系，无非就是这三种，从此往外扩展，直到九族，都是以这三种关系为根本。所以在人伦关系中，这三种是最重要的，不可以不笃实忠厚。兄弟啊，是同从父母的生命分化而来的。在幼小的时候，父母左右提携着行走，你们常常啊，牵着父母的衣襟裙摆，围绕在前后。吃饭的时候同桌，衣服当哥哥穿不下时，就传给弟弟穿。读书则弟弟沿用哥哥的书籍，游玩则更是形影不离。就是有违背情理的人，也不能不相亲相爱呀。
父亲，您的一番话让孩儿想起了小时候，我和两个弟弟常常围绕在父亲和母亲膝下的时光，真是美好而幸福。
哈哈哈哈哈哈，你们兄弟三人，哥哥爱护弟弟，弟弟敬重哥哥，为父感到很欣慰呀。希望你们要永远保持这种兄友弟恭，因为呀，等到成年以后，将要各娶其妻，各爱其子。就是再笃实忠厚的人，兄弟之情也免不了会有所衰减。妯娌之间和兄弟相比，亲情就疏远多了。现在让叔伯的人来衡量并依照兄弟之间的恩情去做，那就好比方底的器物给它加上一个圆形的盖子，一定是不能相合的。唯有兄友弟恭的亲情至深，不被妻室所影响的，才能免除这种不相合的情形啊。唉，等到我和你们的母亲过世以后，你们兄弟要相互连续，就像身体与身影一样，就像声音和回响一样，爱护先人给予你们的身体，珍惜你们作为父母生命分化的气息。如果不是兄弟，怎么能有这样的感念呢？兄弟的关系和外人不一样，有时对彼此的希望和要求过高，而容易产生怨怼，但也会因关系亲近而使怨怼不满，容易息止。这就有如居室一样，一发现有了洞穴，就马上堵塞，一看到有缝隙就加以涂满，这样就没有倾回倒塌的顾虑了。 如果不顾及确属的破坏，不防范风雨的侵蚀，一旦墙壁塌了，梁柱倒了，那就再也无法挽救了。家中的仆妾又如确属，兄弟的妻室又如风雨，或许啊，还要更严重呢。
父亲，请放心，我们兄弟三人，即便以后有了各自的家室，也不会因为偏爱自己的妻子儿女，就疏远了兄弟。我们也会给我们的子侄树立好榜样。
兄弟相处一定要和睦。如果兄弟相处不能和睦，那么子侄们就不能互相爱护。子侄们不能互相亲爱，那么族中的子弟们就将彼此疏远而无亲情。族中子弟疏远而无亲情，那么彼此间的同仆就将相视如仇敌了。这样一来，即使被陌生人欺凌践踏或公然侮辱，又有谁来救助他呢？有人和毫不相干的世子结识交友，都能相处欢洽而互相关爱，而失敬于兄长的人，又怎么能增多其嫌隙，而不能一天天的减少呢？有人率领数万之众的军队，尚能深得人心，愿为其出生入死，而施恩于幼弟的人，又如何能忍心疏远而不能相亲呢？妯娌之间争议的地方最多，与其使他们像骨肉之亲一般居住在一起，还不如及早分开，各谋所生，这样反而会因岁月的推移、季节的变化、处境生情而互相思念，或因相隔时间久了而期待着相见。这种事情啊，就如同让彼此毫不相关的行路人处在多争议的情境中，能不发生嫌怨的太少了。之所以会这样，就是因为他们遇到应当公平的事情，却以偏私的心来处理，处处重责于人，却心怀刻薄，没有情义。如果能以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术道去行事，交换幼子来抚育，那就不会发生嫌隙的事情了。
父亲所言极是，孩儿和弟弟们成家后定当引以为戒，不让这样的嫌隙发生在严家。
这些教诲都是严家祖祖相传下来的，对我们整个家族意义深远，你们要好好去体会。尤琴，你听明白了吗？
父亲，您的教诲孩儿明白，以后会与两位兄长好好相处，不产生嫌隙。可思鲁哥哥总是不愿意陪我玩，我和明楚哥哥每次去找他，他不是在干活就是在看书，总说没时间。
尤琴啊， 就一般人来说，侍奉兄长不可与侍奉父亲相同，那又为什么抱怨兄长爱护弟弟比不上爱护其子呢？这是由于不懂得自我反省所致。你现在年龄还小，每天无忧无虑，但哥哥却有很多责任和义务需要承担。你呀，应该多体谅哥哥才是啊。为父啊，给你讲一个故事。沛国的刘进曾经和兄长刘桓住在一栋房子里，他们兄弟的寝室仅隔着一道墙。有一回呀，兄长刘桓在房间里呼唤刘进好几次都没有答应，过了很久才回答。刘桓感到很奇怪，向他追问，于是刘进回答说，弟刚才没有穿着衣帽，所以才不敢回答哥哥。如果呀，你能用这样的态度侍奉兄长，那么一切的抱怨都可以免除了。
父亲，孩儿知错了。
再给你们讲一个兄弟三人的故事。江陵王玄绍与弟弟孝英、子敏，他们兄弟三人相处特别融洽友爱，凡是得到的新奇的美味，如不是兄弟三人共同食用，一定没有人先吃。那种和乐澄净的样子虽已表现无疑，可是每次兄弟相见以后，仍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。后来江陵被西魏攻陷，王玄绍因为体型高大被士兵所围困，他的两位弟弟争先恐后地抱持着他，两个人都请求代替他死，最终他们也没能逃出围困，于是就同时被杀害了。
父亲，王玄绍三兄弟的事迹真让人敬佩，孩儿谨记父亲教诲，尊敬哥哥，孝顺父母，将来也像哥哥一样报效国家。